主耶稣，你是生命的粮，你是世界的光，你是复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真葡萄树。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一条又真又活的路，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能够有这样的盼望。主，你也应许我们你会第二次回来。主，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知道我们所走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你因为我们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惧怕，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给我们信心，你也给我们力量，能够靠着你胜过一切的软弱。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分享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从前面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被抓以后，这些门徒都四散，都逃散，而且彼得有三次不认主。那主耶稣复活以后，多马有多疑，那怀疑主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其实从这些门徒的这些表现，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历程。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常常的软弱，甚至跌倒，常常的怀疑，怀疑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把最真实的这些门徒的这个生命光景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生命历程当中仍然会遇到种种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使徒并不是永远就这个生命没有长进。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些门徒 后来我们叫使徒，真的承担起了主耶稣最后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大部分的这些使徒一个一个的为主殉道，并且我们在今天分享的二十一章，主耶稣亲自的告诉彼得他将来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这儿这次让我们也看到，我们真的不要永远就像那个吃奶的婴儿一样，这个生命就处在那样一个阶段。我们生命是需要成长的，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在增长，我们的生命也应该逐渐的成长起来。我们应该学会承担起主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使命。最起码我们传福音，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走到其他的已经出了这个主的这个路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劝勉，这是我们应该去承担的。特别在二十章的最后三十到三十一节，使徒约翰把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一个目的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要把这些事，所有这些事记下来，就是要让读到这卷书的这些听众、这些会众能够信耶稣是基督，能够信他是神的儿子，能够走在主耶稣赐给的这条路上。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二十一章一开头又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这些事指哪些事呢？就是前面我们说到那些事，主耶稣在被定受死复活整个这个过程，这些事以后，那么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那么这些事包括耶稣前面两次向门徒显现，第一次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当日那个晚上，就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主日的晚上向门徒显现，因为那次多马错过了这次聚会的机会。当时我们分享就是我们真的这个主日聚会是不要错过的，多马就错过这么一次机会，所以他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见证，没有亲眼看到复活的主耶稣，所以当他听到其他门徒说主耶稣复活了，他怀疑，他非得把这个踏入他的雷旁看他的钉痕。那么第二次显现呢，就是第二个主日， 主耶稣复活的第二组的，这个时候多马是在场的，但是到主耶稣说你来看一下的时候，多马不敢再看，因为他相信，所以主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是这些事，就这些事 过后以后呢，主耶稣再次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那么十四节就说这是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主耶稣在地上待了四十天，这是第三次，那后面肯定还有，就没有记载了。这儿提到的提比利亚海，我们前面我们记得分享过，提比利亚海就是我们熟悉的加利利海。这个加利利海这个名字呢，其实在这个历史上好几次来回的改，就是这个改名。在民数记的时候，这个海呢叫基尼列湖，提比利亚海实际上就是个淡水湖。这些孩子，这个淡水湖为以色列所有的这些百姓提供这个生活用水。在路加福音呢叫格尼撒勒湖，在这儿呢叫提比利亚海，在马太福音当中叫加利利海，其实都指的同一个湖，叫再次显现，这是第三次显现。说他是怎么显现呢？记在下面，下面就记载了这个显现的过程，是这些门徒在打鱼的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第二节，有西蒙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那俩门徒名字没有讲出来。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我们知道是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我们数了一下，这里面是有七个门徒，那么犹大死了还有四个门徒没有提，也就是说主耶稣这第三次向门徒显现是向这七个门徒显现。为什么是七呢？七我们都知道在 神里面这个七是个完全数，我想这里面一定有神的用意。那么主耶稣向这七个门徒显现，其实也代表了向整个所有的门徒，向所有的信徒，包括今天我们，主耶稣要讲一些事情，所以这是可能主有特别的用意，这里面就是向这七个门徒显现。第三节，西蒙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当时主耶稣被抓以后呢，其他门徒就都四散回家去重操旧业，该打鱼的打鱼，赛网的赛网，就以前做什么又做什么去了。但是这次西蒙彼得说我打鱼去，是不是重操旧业？显然不是，他们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些食物，所以要去打鱼去。那么其他门徒也和他一块去，也就七个人全部到海里面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打了一个晚上，从天黑到天明都没有打到一条鱼。要知道这个渔民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夜晚打鱼是比较容易的，这是一点。另外彼得包括这些门徒的七个人，他们以前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打鱼为生的，所以他们这个捕鱼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一个晚上一条鱼打不着，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我想这里面就是神的作为，神要成就他 一件事情。所以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天将亮就是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可能看不清楚人。所以这个不是说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就来回变，今天一样明天一样，不， 我想不会是这样，可能是天还蒙蒙亮看不清楚。另外就是耶稣在岸边，他们在海里面相距很远，下面说有200肘，就是也有100来米，这100来米其实 说近很近，说远也很远，天蒙蒙亮 这么远距离是很难看清楚一个人的面貌的。所以说他们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主耶稣好多时候就是从这样一个一问一答来让这些把这些门徒呢带到他的这样一个情景当中。你们有吃的没有？没有。一方面说这些门徒为了第二天 有吃的，所以去打鱼，结果一条鱼也没打上，大家没有吃的。另外一方面，真的如果主耶稣过来以后，这些门徒是现在是两手空空面见主，两手空空朝见主的面。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到神面前，我们不要两手空空，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全部所有，带着我们的所有去见他，朝见神的面。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他们打了一个晚上，打了多少年鱼的这些渔民经验非常丰富，一晚上一条鱼打不着，但是主耶稣这么一指点，竟然满满的一网鱼，拉都拉不上来。当他们没有吃的时候，主耶稣就亲自来供应，不仅让他们打满了鱼，而且下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亲自就早已给他们预备好了早餐。这就是主，主是丰丰盛盛供应的主。主知道这些门徒第二天是没有饭吃的，而且一晚上打不着鱼，我想这是主耶稣的作为，让这些门徒知道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经验，靠着自己的知识，并不能成就什么。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一个人有知识有文化，特别经验丰富的时候，常常这个时候我们是不会依靠主的，认为我们自己能做得过来，因为认为我们自己是可以做成的。所以说在某些时候，知识可能成为我们的拦阻，我们的经验也会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主让我们要谦卑下来。那么现在主耶稣就是他是让这些门徒知道，凭着自己丰富的打鱼经验并不能打到一条鱼，唯有靠主，主才是真正的供应，才是真正的源头。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所爱的那门徒答案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就突然就现在心里面就明白啊，这是主。为什么就是有前面这一系列的这些行为动作，那么使徒约翰就突然就知道这是主呢？而其他门徒还懵懵懂懂的没有意识到。这个与使徒约翰和主耶稣的这个亲近的关系有关。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信主多年弟兄姊妹知道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越亲近主，我们越能够读懂他的话，越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所以主神是向那些愿意亲近他的、愿意寻求他的人写信。我们从这一刻就是真的是约翰，因为他和主这样非常的亲近，所以他首先认识了主，认出这是主。当那时西蒙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彼得，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啊，就是心直口快，雷厉风行，不加掩饰，想到了马上做。所以前面有那么多的事情，当他说知道这是主意以后，他就是什么都不管了，因为赤着身子，他不赤着身不好意思去接主，因为这是对主的不敬重，所以他赶快随便披上一件卫衣就跳在海里面去了。这个实际上在这里提醒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个主日要不要穿的得体，老是争论，甚至因为这些事情还闹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穿着要得体。彼得因为穿的不得体，所以不好意思去见主，这是对主的不敬。所以说我们特别是聚会，包括这个教会的任何一次聚会，特别是主日崇拜，我们真的要是体体面面的、得得体体的，我们穿着整齐，不是说我们穿的得体就行。那么得体到什么程度呢？那自己觉得很得体就可以，但是不能随随便便让别人看了以后不舒服啊。我们教会因为这个我们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姊妹现在离开了， 说这个我们很清楚，非常清楚，在这儿告诉我们。第八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200肘，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00米左右，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我们这儿看到，当他们把这些鱼打上来以后，主耶稣已经在岸上把炭火已经点着了，上面已经烤上鱼，饼子已经准备好。当这些门徒一个晚上饥肠辘辘的在打鱼为第二天的早饭去着想的时候，去拼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他们一条鱼打不上来，所以主耶稣在这儿早早的把这些做了预备。所以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预备。神本来就是为我们预备的神，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的需要，他早早为他们做了预备。那下面又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也就是说主耶稣为他们预备的还不够。为什么没预备够呢？难道主耶稣预备不够吗？不，当然不是。主耶稣故意让他们拿几条鱼来，是让这些门徒学会和主耶稣同工。我们今天主耶稣给我们在地上留下的使命，让我们传福音。难道我们不传福音，主的福音传不到这个地级吗？不可能，主耶稣有办法。我在一个教会的时候，当时听过牧师到了那个当时叙利亚那儿有个难民，那么当时就是伊朗的一些伊拉克的一些难民到了叙利亚，他们到那儿看望，其中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就是伊拉克的，也是伊拉克还伊朗的。那么没人向他传福音，但是有一天他梦里面，主耶稣亲自向他传福音，他就信得住，说主神是能做得到的。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去做呢？神让我们去和他同工，让我们在这个与主同工的过程当中的享受我们这一份满足和喜乐，也让我们在与神同工的过程当中更加的认识主，与主更加的亲近。所以主耶稣故意让没有预备那么充足，留下那么几条，让这些门徒把打上鱼的再拿几条来，从中也让这些门徒来学会依靠，学会与主同工，学会靠信心去走前面的路。11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就是按照他们的经验，153条这个鱼是非常大鱼，这是大鱼，非常大。那么这么大的鱼，如果是靠着他们以前，这个网可能就会撑破了。说这个网居然没有撑破，这都是神迹。153在这里面，为什么正好153呢？这里面都有神的用意。学数学的都知道，这个153在数学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啊。这我就这么简单提一下，这里面都有神的用意。12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所以已经预备好了，让他们来吃早饭。门徒当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就是这个时候门徒们心里面是知道是主，但是又还不是很好像不是还很确定的，就是那种心里面比较复杂的一种想法。他们知道，但是不敢问你是谁。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我们从 主耶稣向门徒第三次显现这个过程，其实主耶稣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让这些七个门徒在打鱼的过程当中来重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学会与主耶稣同工，也让他们知道将来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如何在地上来开展自己的事工。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蒙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大把这个早饭吃完以后，耶稣紧接着做第二件事情，问西蒙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二十一章一开头说是这些事以后，那么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指的什么呢？这些呢就是眼前的可能这些鱼呀、这些网呀、这些鱼呀，包括彼得旁边的这其他六个门徒。也就是说这个眼前的一切其实代表这个地上的一切。那问他，那地你爱我比爱地上的一切更深吗？其实主耶稣今天仍然在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爱自己的父母比爱他更深吗？爱我们的儿女比他爱他更深吗？爱我们眼前的这一切比爱主更深吗？那前面教导过说，如果爱父母过于爱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我们前面分享过，不是说主耶稣不让我们爱父母，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爱主，我们会更爱我们的父母，因为神就是爱。那彼得怎么说呢？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已经跌倒过一次，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当时说了以后，他说，你就是我和你同死，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最后竟然三次不认主，所以那一次跌倒，这个彼得已经就是吸取了教训，他没有像以前那么自夸，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已经看到这个彼得的谦卑柔和。所以我们生命是要成长的，我们不能生命老是在原地踏步，不要老是停留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样的生命层面上。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第一次。那既然你爱我比这些更深，那你就喂养我的小羊。什么意思呢？那么他将来要和其他门徒一起要建立教会，要牧养这些弟兄姊妹。这其实也像今天的这些教会的传道人说的话。作为教会的传道人，应该舍弃一切，应该轻看地上的一切。如果是爱地上的一切胜过爱主，这样传道人不配，神也不会托付他。所以你既然说爱我比爱这些更深，那么就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第一次。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就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蒙，你爱我吗？又同样的问题。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同样的，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蒙，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为什么忧愁呢？就是同样问题，为什么已经问了两次了，怎么还问第三次呢？是不是对我前面两次的回答不满意呢？是吧？所以他就开始心里面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说主，你是什么都知道的，我真的爱你，我是心里面真是这样去想的。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我们好多人说是这三次说你喂养我的羊，是让彼得真正的从那个三次不认他跌倒那再次爬起来，来操练彼得的信心， 来鼓励彼得要起来。主耶稣也让我们看到，主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软弱、一时的跌倒就放弃我们，就会不使用我们。那么主耶稣在这七个门徒当中没有对任何其他门徒去说这些话，单单的向彼得去说，也让门徒看到将来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仍然会软弱、会跌倒，但是软弱跌倒时候要起来，要喂养主的小羊，去服侍弟兄姊妹。这是主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彼得虽然跌倒过、软弱过，但是主仍然会重用。跌倒的不可怕，怕的是跌倒的不往起爬。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年少的时候，这个年少不是说彼得年轻或是年少时，这个年少指的是灵命的年少，是灵命幼小的时候。他们刚刚才跟主三年多，所以灵命还很小，就像我们刚刚信主时间不长。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自己束上带着随意往来，自己束上带着随意往来就是随己意而行，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开始建立教会，后来彼得仍然也有软弱的时候。那么在加拉太书的应该是第二章，那么是当时让保罗在当众责备彼得，责备了一次。那次就是他们在彼得和一些外邦的基督徒在一块儿，在一个饭店里面去吃饭，正吃饭的时候呢，从外面又进来一些犹太基督徒。这些犹太基督徒呢是刚从耶路撒冷过去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呢，他们认为是外邦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也应该行割礼。那彼得是知道他们的这样一个观点的，但是彼得也认同就未把基督徒可以不行割礼，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当看到这些犹太基督徒进来的时候，他马上就离开了这些未把基督徒，到一边去吃饭去了，开始装假。所以保罗看到以后，当场当那么多人的面，不留情愿的责备彼得，就说你这个灵命幼小时候是随意而行，但后来彼得是生命越来越长进，越来越丰盛，为主殉道。那么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那就是被捕嘛，被抓嘛，被铐起来嘛，然后铐就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那就是审问，最后要为主殉道。彼得最后真的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求说，我不配这个正着吊钉十字架，我头朝下钉十字架。这彼得是这样的，在这儿就是主耶稣已经告诉了彼得将来他的一个结果。下面就提到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最后这些当时主耶稣被抓时候到处逃窜的一些门徒，吓得对魂飞魄散的一些门徒，最后一个一个为主殉道。其实可能就是使徒约翰寿终正寝，就活了九十多岁。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就说你现在你将来的事我也告诉你，你现在是爱我吗？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对彼得说，也是对旁边的这其他六个门徒说的，也是对所有的门徒说的，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我们正是要跟从主，跟从就意味着放下我们眼前的一切的贪恋。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在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那就指的是使徒约翰。那 二十一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你看这个彼得仍然是这个性格，还是这样的。上面主耶稣说，你将来就是人要把你铐起来，最后你要为主殉道，要被杀。那么他紧接着呢，他也没有难过，他就接着上面说是，那么这个使徒约翰不是跟你这么近，那问耶稣说，他将来如何呢？我们人啊，真是特别喜欢八卦，特别喜欢知道别人的事。然后主怎么说呢？二十二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吗？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不是说这个，可能就是两个层面，可能是等他真的能等到主耶稣再来。那么另外就是他真的能够活到那么久，但是主耶稣实际上的意思呢，就是假如我就是让他不死，让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他还活着，与你有什么关系？关你什么事？主耶稣直接把彼得给呛了回去。这实际上不仅是对彼得说的，也是对今天我们说的。别人得救不得救，别人的家里的怎么样，那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主耶稣意思，你管好你自己，你只管跟从我，你跟从我吧，你跟紧的不要掉队，你要顾你自己。所以得救的问题上，是我们每一个人和神之间直接发生关系，别人得救不得救与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说我们不去关心不去关顾，这两回事啊，这主耶稣特别强调的。二十三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他们以为主耶稣说这句话，说这个，哎，使徒约翰这不会死了，这长寿到这个，直到主再来。其实不是，是假如我要让他真的得到那一天，与你也没有关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二十四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就是上面说的这个靠着主耶稣胸膛的这个使徒约翰。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这个我们可能是代表包括使徒约翰在内的门徒或其他的那些人。那么有人说，就这句话，可能认为就是二十一章是后面其他人补充的，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们在这儿都不重要。不管是使徒约翰自己写的，还是后来补充的，还是其他人补充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话都是神的话，是神的灵启示写出来的，是出于神，真正的背后的作者是神。二十五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世界这么大，真的把主耶稣所有的事迹都写下来，真的容不下，因为他是神。神做了多少事，每一天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成就、作为、神迹奇事太多了。所以这就是说明一点，主耶稣在地上就是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做事，他复活以后仍然在做事，那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仍然在做事，他一直做事到如今，他也不停地为我们祷告。这儿是约翰福音就分享完了。约翰福音呢，其实我从这个成书的年代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这个背景。其他福音书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写成了，那约翰福音呢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在年老时候写这本书？他圣灵感动他， 因为约翰活了九十多岁，那么他可能就是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相交的那个期间写出来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异端已经出来了，有很多的异端去否定主耶稣是神，有的否定主耶稣是人，有的说主耶稣根本没有钉十字架，真正钉十字架是那个替他那个背的十字架那个戏嘛。还有人说主耶稣整个在地上是个幻影，什么说法都有。所以异端啊，从那个起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停过，没有停过。正是因为当时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么圣灵感动彼得要把这个再次写出来。所以比约翰福音和其他三福音书的是不一样的，我读起来也感觉不一样。他让人们真的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真正是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针对当时的这些特殊的情况。我们今天读约翰福音仍然是我们今天就像对我们说话一样，在今天这个时代异端更加的疯狂，那些假教师更加的疯狂。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特别要警醒，让我们就要学会分辨，越是那些假教师越现在越红火。我们经常在朋友圈或者在群里面看到一些信息，我们真的觉得特别的痛心。有些神学院的教授，有些在这个多伦多稍微有点名气的一些所谓的名目，公然去宣传异端，为异端说话。一个能为异端说话的牧者，你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牧者？我不相信他是主所差遣的，他完全是撒旦的仆役。而这些人今天这儿请讲座，明天那儿请讲座，而请他做讲座的往往是比较大的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很有影响力，不仅影响加拿大的，还影响国内的。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真的要多读福音书，约翰福音对我们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个启发。还有一点，就现在特别盛行一种就是灵修，灵修是对的，什么呢？静默。多伦多现在好多这个华人教会已经开始了，有好多牧者就特别热衷于把天主教的那种的灵修方式拿过来，静默。而我们就从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看到，主耶稣向这些门徒显现时，这些门徒不是静默的时候，不是聚在家里面去祷告的过程当中，或者安静的时候显现的，是这些门徒在打鱼的过程当中，在劳作的过程当中显现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当心，我们一定要就是去多多的去读主的话，我们才知道分辨。而现在他们拿来那一套是静默，是大家就是在那么几个小时就那就在静默想，默想，这个默想是很危险的。不是说默想不对，默想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说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劳作的时候，我们仍然神的话会进来，关键是我们的心在哪儿。我们的心只要紧紧的跟随神，跟从主，主就满意，不在于那么多的形式。我们安静下来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方式，注意方法，更不能用天主教那一套，那是已经被摒弃了好多年的。但是现在又有些人拿出来，而且还现在很有些人成了网红。我说这些是希望弟兄姊妹们真的要多加注意，国内也是很盛行的，特别是在南方，我们真的一定要留意，要学会分辨，我们持守我们的道，凡事与主耶稣与主的真理相违背的， 不合主的心意的，不管是谁，我们都要摒弃。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